是 Irene， 你现在收听的是华冈广播电台 FM88.5。
您现在收听的是华冈广播电台 FM88.5，我是主持人吴欣荣，
我是主持人徐培。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我们每周二固定的机密档案。
那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First Story、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Pocket Cast、Sounds Out Player 还有 KKBox 等平台上面收听，
搜寻华冈广播电台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喽。那我们今天呢带来的这个案件其实是跟最近台湾一直在讨论的虐童是有相关的。
这么深沉的议题吗？
对对对，但因为我找了很多案件，我觉得我们的邻国韩国有一个很非常相似案件，很值得拿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然后因为他还有个原因是因为就是他要改编一部电影，我觉得可能大家也许有些人看过，叫做《小委托人》。那他这部就是讲述一名8岁的小男孩就是被虐打到致死之后，他的姐姐就出来自己认罪，说是自己为了要跟弟弟抢玩具所以把弟弟打死。
那太夸张了吧，抢玩具就把人家头给砸了这样吗？
哎，没有，那弟弟死因是那个外伤性腹膜炎，就是一直被踹肚子啊，踹到后来就是内脏已经严重受损，
好痛。
对对对，但后来才发现真凶其实是继母，这样，但他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案件。对，那他就是改编自2013年轰动韩国一时的七股继母虐童事件。那他就是也是正式引发就是韩国大众对于虐童的这样议题的关注。好，那我们时间就拉回到2013年的8月16号早上的6点多，韩国警方就是接到报案电话，那电话另外一头就是说有一名8岁的女童因为腹痛昏倒了，然后目前是没有心跳的状态，所以警方就马上前往他们在庆北七谷郡的住所之后呢，协助他们把女童送医，但是不就是送医时间已经晚了，所以就是还是死亡了。那医生后来就是表示说这个女童死于外伤性腹膜炎，那他就是表示说她腹部就是生前的时候是被多次暴打过，然后内脏的受损程度是要被车很就是那种大货车撞过去的那种受伤的程度，你就想象她到底是被揍成怎样，
好可怕，
是车祸造成的伤害的程度。那这个女童除了他腹部有这样受伤的状况之外，他身体还有多处的淤青，然后双眼充血啊，或者全身上下都有被尖锐东西刺过的痕迹，反正就是警方一看就觉得不对劲，就不是一个很正常的单纯的死亡就对了。所以就调查之后呢，就先从女童的姐姐12岁的这名姐姐还有她的监护人就是这个继母着手调查。首先继母是先表示说两姐妹是在前几天有吵架，然后自己是为了劝架所以推倒了妹妹之后呢可能就导致妹妹受伤，但后来她又改口说是她在教训妹妹的期间有2度出拳打妹妹的腹部，所以有可能才会导致后来，但是她还是否认并不是直接导致妹妹死亡就对了。但是他又特别指说姐妹俩是会常常因为争宠的问题所以会有打架等等的状况，
他直接把问题丢给姐姐。
对，所以警方其实
推卸责任，
那时候警方也是一头雾水，但是还是在调查，所以他也去征询了12岁的姐姐。那这边我们就用化名讲，他叫素丽。然后素丽呢是表示说他是有打伤妹妹，然后也确实是因为他觉得爸爸买了新玩具给妹妹，然后他就 嫉妒生气，所以就跟妹妹打架，然后他就打了妹妹的腹部五次，然后又右脚踢了一次，然后不久之后妹妹就过世了这样子。然后警方当然听了也觉得蛮扯，想
怎么可能就是一个十二岁的小朋友然后踢自己的妹妹，然后踢了五次人家就死掉了。这警如果我是警察，我听了怎么可能会相信啊。
对，因为那妹妹除了腹部她还有身上很多的很多那个
刺伤什么的，
对，受伤的痕迹，所以警方其实他们办案那么多年会有一个雷达就会觉得很奇怪。所以呢，但他还是在调查，所以他也要去跟继母他爸爸求证，但是也都得到证实说姐妹俩就是感情不好。但是因为姐姐的供词让警方真的非常难相信她真的就是凶手，再加上姐姐身上也是有多处的受伤，
姐姐身上也有伤口，
对，也是有一些淤青啊或是被刺伤，就是跟妹妹很像这样子。所以呢警方当即就是先决定要羁押继母，就是先不要让她跟这个姐姐见到面，同时也安排姐姐去接受心理治疗。然后呢，但是在心理治疗期间，就是姐姐一直不断有写信要请愿警方，就是可以释放继母，然后可以让他们赶快见面。
他这么爱他妈妈，
对，那警方那就觉得很怪嘛，就是到底是什么情况，那到底他身上伤痕是谁造成的。所以呢终于在经过几个月的心理治疗之后，素丽呢就是推翻了原本的供词，他就表示说自己是的确有跟妹妹吵过架，但是从来没有打过妹妹，反正就是没有打架过，其实就是继母杀死妹妹这样子，
剧情大反转。
对，然后他也就是供出了其两姐妹已经长达一年是被这继母就是
凌虐
这样子，然后有凌虐哪些，我觉得接下来大家可能听的会有点不适，所以就是斟酌听就好了，可以快转。好，然后呢他首先是先表示妹妹死亡的当天早上应该说前一个晚上，继母就是因为别的原因，反正就是你知道领受那个施暴者通常就是发泄就对了，他就先打了妹妹的腹部十五次，然后不久之后呢妹妹当然就肚子就开始不舒服了，然后所以他再晚一点去查看那个妹妹的时候呢，就反正要叫妹妹起来吃饭等等，那妹妹不舒服所以就又不想起来，所以那继母又用脚去踢了她的腹部十多次。对，然后再等到隔天的时候呢，妹妹又是太痛了根本没办法下床，所以呢继母又对她胡乱揍了一顿。所以再等到报案的那一天呢早上，就是素丽就发现妹妹已经奄奄一息了，所以就赶快就是报了警这样子。那素丽就是在一次那个非公开的侦讯时有表示过，她之所以会认罪是因为继母要求她要这样做。
哇，她直接讲，直接说就是你跟我说要这样子讲。
对，然后他就说因为继母说如果不听话的话他们的家庭就会破碎。那这边会这样听到这边大家可能会有点心疼，因为这是继母嘛，那这两姐妹的亲生父母是在他们很小时候就离婚了，所以等于爸爸就再娶一个太太，所以其实两姐妹从小就非常渴望有家庭的爱，所以当然继母表示说如果你不听话我们家庭就会破碎，就会让姐姐
再重演一次小时候的噩梦。
对对对，所以他当然就是非常听继母的话，那个年纪嘛。那他就说继母是要他讲说你要说是因为玩具被抢走所以用脚踢了妹妹，就是把妹妹踢死了这样子。前面我们刚刚讲到说两姐妹的父母是在他们小时候就离婚了，那其实他们曾经是有很短暂一段时间是给姑姑照顾的，所以即便姑姑照顾，可是两姐妹还是很渴望就是父母的爱嘛。所以其实老师啊社工姑姑在他们与这个继母同住期间发现他身上有出现很多伤痕，然后询问他的时候他都还是表示说是自己跌倒受伤的，不愿意承认其实继母对他们有凌虐这样子。那他们这一年来其实受尽继母非常多的凌虐，那继母凌虐的手段包含会把他们头放进装满浴缸的水里，然后呢以倒立式把妹妹放进浴缸，就是头朝下这样子。
好可怕啊。
对，然后可能会有两天没有吃东西以后就要被迫喂食十根青阳辣椒。
这是什么奇怪的癖好吗？
对对对，然后呢不然就是他们如果在家里大小便的话就会被迫要吃掉沾有自己排泄物的卫生纸。
超级饿。
对，然后不然就把他们放进洗衣机里面转动啊，然后把姐姐素丽从楼梯上推下去啊，然后可能会在大冬天，你知道韩国就是零下几度，叫他们全身脱光去院子里面罚站，或者是在那边 等等，大家就是蛮残忍的，大家自己想象就好了，我也不想再多讲下去等等的。那在警方调查，就是在从医生那边得到证词，就是确定是妹妹、的确就是腹膜炎死亡的嘛，然后再加上姐姐的供词也基本上证实就是继母就是真凶。所以呢，继母再一次被警方侦讯之后，他也算是有承认，但他说他解释为什么没有在前几天妹妹开始觉得不舒服就送医，他就表示说因为隔一天是他们的公共的假期，国定假日，所以如果那一天去医院的话诊疗费会非常贵，所以他们就迟了两天才送妹妹去急诊室，
为了 那一点点钱。
对，
就这样子把小孩子的命给送走了，真的是非常可惜，
真的。然后最终呢，就是继母就是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那这个爸爸呢，因为有点包庇，是有包庇的嫌疑嘛？
毕竟他也是同样是叫他女儿认罪的那一个。
对，他毕竟他全程目睹了一年多，他两个亲生女儿是这样被
他是在旁边然后看着，
对，他是看着，
都不讲话，也没有要带他们去看医生，
对，就是放任继母这样子对他们。所以爸爸当然也被判刑，但是就只有被判7年。所以其实韩国社会舆论就是还蛮斥责，就是为什么法官会判爸爸判
刑？其实7年很低耶。
对，
7年，你要想你把一个小孩子，就是等于说你杀了人，
对，
但是你只有被判7年。正常来说，杀人不是死刑，就是无期徒刑嘛。7年而已，那个被关一下就出来了，
而且完全没办法理解，就是那是他亲生女儿，然后
怎么下得了手？
他虽然不是亲自动手，他怎么可以会放任这样？对，都没有任何所为。那听完这个案件，大家一定会想说，在这个案件里面，其实警察、儿福中心为什么都没有做事？事实上，其实他们并不是不想要帮、他们其实很想要帮，但是受到韩国法律的限制，所以他们能够做的很有限。像是在韩国相关的这样的儿少法里面，是有要怎么确定说孩童是有被受虐，甚至要强制带走，大家都还要就是得到孩子的监护人的那个同意才可以带走。
因为韩国这个国家是比较就跟日本其实差不多，是很注重自己个人隐私权的一个国家。
对，但其实问题就来了，今天加害者可能就是那监护人，他怎么可能会同意你带走他要去施虐？
这是一个无限轮回的概念啊。
对，那所以这个案件其实就是也影响到韩国舆论，就讨论说这个
法案
是
不是有问题，
调整了。对，那因为他们如果签字就等于是承认自己就是有虐待小孩，所以我小孩要带走了嘛。所以其实这样的法律就会让政府啊、警察啊、儿福中心那边，他们必须就只能互相推来推去，因为责任划分也不清楚，到底归谁管。所以其实就是这样案子，就是在韩国层出不穷了。对，我们在反观今天前阵子才发生新北的凯凯案，我真的觉得看的也是
很难过啊。就是凯凯案除了说就是虐待小朋友这件事情，它还有更衍生更多是就是有关于保姆或者是照顾的机构的证照，或者是他们应该要如何真的不隐瞒家长的前提下对小孩子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这都是很值得大家去讨论的。
对，然后其实凯凯案大家应该都会觉得说社工问题很大，
但其实社工真的不是说像大家想的这么的好做。社工其实他要站在家属或者是站在受害者方面之外，他还要反而是要很多时候是要为了一些像刚刚讲的那些法律可能没有那么完整，台湾我相信以现在的法律来讲一定也没有说到真的是100%的非常完美，所以他除了要就是跟家长要跟小孩子去做沟通调整之外，他还要再去就是钻研那些可能我们比较没有那么熟知的法律条文，去能更有效的帮助那些孩子们。对，那如果大家可能周遭有亲朋好友，或者是周遭你有小孩子，发现说，他身上可能有莫名其妙的伤口，或者是现在正在收听的，可能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如果你正在是接受到不当的暴力行为，你正在被受欺负的话，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求助资源可以供大家做参考。第一个就是最熟知的113妇幼保护专线。
哦，对对对，
是打通电话，就是为你的人生开启下一步吧，不然一直持续这样子也不是办法，
还是要适时的向外求助。
对，那113保护专线它会提供你相关的咨询啊，而且会帮你做通报或者是转介等服务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有线上通报咨询的一些平台，像是关怀一起来啊，或者是纸本通报，有儿少保护案件通报表，那都可以就是提供民众线上通报或者是咨询有关家庭暴力、性侵害等儿少保护事项。那如果真的有受到不当的虐待的话，请立即上网咨询哦。那第三个还有各直辖市、县市政府的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有问题都可以去那边，然后可以直接的给予当地的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会给予协助这样子。
对，然后其实最近真的蛮多时事都牵扯到一些侵犯儿童啊、
对啊
相关的。
儿童这个议题其实就是一直以来其实还蛮凶的，只是凶归凶啊，真的有没有就是实质的改变什么东西，这是一项非常大的工程啦。
对，像我们在跟大家分享案件的前一天又爆了一个，在北投有一个虐婴，也是虐婴的，
有虐婴，
有虐婴，
有 again，
有真的就觉得搞不好就是这样的环境怎么会让大家敢生小孩。
对啊，而且其实刚就是在就是韩国这件事情里面也有发现到，就是小孩子其实会害怕说，哎，我会不会跟警察讲了就失去我，就是可能脑袋中觉得说这是非常美好的东西。所以这其实就是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去影响到小孩子内心或者是脑袋的想法，所以其实要趁早去把它改掉，或者是当社工去发现的时候他要改掉，其实是要花费非常大的能力，花费非常大的精力去改变它。那如果真的要就是由社工介入的话，国家将如何协助与保护孩子？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保护安置，
嗯，
就是要先让他离开那个环境嘛，
对，
不然他一直待在那个环境可能就是所谓的触景伤情，
嗯，
你会想会做噩梦啊，半夜会被吓醒之类的。那第二个当然还有就是提供我们的家庭协助，以及要求家长要参加亲子教育。有些是因为其实发生儿虐的关系的原因非常复杂，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家庭环境的弱势，就可能家里真的没有那么多钱，或者是可能父母身上也有些缺陷这样子，或者是父母因为就是缺乏亲子教养的能力。那社工介入调查之后也会协助连结资源，那改善儿少家庭的弱势，会协助儿少父母接受亲子教育，提升家庭保护教养的功能，降低儿少受虐的风险这样子。那再讲另外一个我觉得还蛮符合现代人的思想，就是受虐儿少资讯可以上网爆料吗？你觉得可以吗？
我觉得不适合，不要。
因为依据其实儿童及少年福利法的就是相关明文规定，是我们要为了避免小孩子接受到恶度伤害，
嗯，
不然就是可能你今天亲戚的小孩好了，今天受虐，然后新闻洋洋洒洒啊，或者是网络上我也不知道哪一个人，就是直接把你小朋友的照片贴在网络上啊，隔天去幼儿园啊，大家都看到他。就是啊，你被打哦之类的，是会觉得很奇怪吗？
对，
他可能又会再想起说，哦，对，我就是家里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是可能因为家里关系，他会觉得说他自己是个坏小孩啊，这样子。其实大部分受虐的儿童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自责的心很严重，他们会觉得。哦，我被打是我应该，因为我没有做好我该做的事情。
对，
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更多父母会强加这个概念在小孩子身上，就是你就是不乖，你就是要怎样父母才会开心，你今天就是要把这一坨沾了大便的卫生纸吃掉，你才是乖小孩。他们灌输这样子的观念在小孩子身上，可能我们听起来会觉得这太夸张， 可是这是真的会发生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其实今天会有这么多比较暴力相关的，我觉得是要追溯到早期那种育儿的观念，也是其实一直是模糊不清，怎么打叫做虐儿，你怎么样是叫做正当管教，
真的耶，
太难断定了。
就是打骂教育到底怎样的打算打，
对，
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琢磨的一个点啦。
对啊，我们毕竟也是从打骂教育
真的小时候被打都会觉得说，是不是我被就是被受虐待怎样怎样，就是会自己心里，可是我就会讲说哦，好像也还好啦，就是可能少一分打一下哦，那过了可能到国中高中好像就还好了，就算了。
我还记得以前我爸爸就是说哦，因为年纪太小你讲道理也听不懂，所以用打
就打就直接打，
你就会知道说不要再犯那个错。但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讲求爱的教育，但是好像又会说会不会把小孩就宠坏啦或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教育真的是一个
很难的课题耶。就是我自己会觉得说我以后不想生小孩，因为如果我没有办法让我的小孩活成我心目中那个非常优秀的样子，我一定没有办法就是停下我的手，我一定会打他之类。就是为什么你考试没有考好，或者是就是因为就是小时候可能自己的爸爸妈妈没有教好我，所以我才会想要就是更好的去教导我的下一代，然后可能中间的手段可能真的会，我可能会考虑要用一些肢体上的接触来体罚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不敢生小孩的原因，
就是会怕不至于妇科地，
对，就是
过往教养的那种，
或者是就没有办法教出更好了，或者觉得说这个世界已经这样子了，为什么我还要拖一个人来受苦这样子。
对，真的，因为其实每次看到这种虐儿案件，我就会觉得很多小小父母他们就懵懂就生了一个孩子，他就是没有能力，
可能虚五六七岁啊。
对，因为我这么有感触是因为我有亲戚是领养的，对对对，那他就是听说他的亲生父母就是年纪太小，
五六七八单亲妈妈，
对，然后又有吸毒等等，
啊，有吸毒，
对，然后不得不，但我觉得我亲戚就是很幸运，就是他被领养到我们这个家族，觉得是大家是蛮有爱的，没有发生这些事。
那个小孩子知道他自己是被领养的吗？
我不知道，我们就有那是家族的那个嘛，要带进棺材的秘密，不会有人自己讲，只会可能就是长辈他们会知道，
就是知道，但是不会往下传。
对对对，
其实还蛮酷的，因为我身边没有遇过领养的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查很多这些虐童案，我觉得其实还蛮多都是不是自己亲生领养的
啊，继母继父
在祖家庭啊等等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种原因，就会反而会觉得说，
就是你不是我的种，所以对你有产生排斥感这样子。
对，然后就会更随意的对待他们，
好坏哦，
天哪，
可以不要，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如果你小时候有被好好的照顾，你就不要这样子。不管有没有被好好照顾啊，就是打人就是不对的。
对，
请不要把暴力施加在，不管是他是大人小孩，施加暴力就是不对的行为。
真的，何其无辜！然后那种什么虐待动物啊，虐待老人啊，虐待那种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我都觉得真的
可耻，
死刑，真的是死刑，
可耻。
好，那今天大概就是跟大家分享到这边，然后如果大家有觉得
身边有需要帮助的人，麻烦传这一集 podcast 给他听一下。
真的真的，广帮我们赶快向外再多多分享出去，我们会再制作更多有趣的、值得跟大家分享的议题。
没错。
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我是主持人宋阳，
我是主持人徐培，
拜拜，
拜拜。